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后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我们系列信息的第二讲。如果上一讲大家留意的话，我们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但是非常简单，叫什么？我们考考大家啊，上个星期我们讲了什么？好，利路亚啊啊！我们的开始是问题啊，最后我们说神是美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主题来探讨我们信仰当中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上面，我们没有认识那位美善的上帝的话，我们看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眼光就会扭曲了。所以上星期我们在一起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对于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在谈这个系列信息，当我们讲神信仰或者神里面有难言之隐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不给力哈，这个东西哈，懂吗？在神，特别是在我们主耶稣所启示的这位上帝的里面，非但没有什么难言之隐可言，而且他的作为、他的意图，其实都是充满了美善。而且不单单他的意图，其实本身这位上帝的真相，他就是一位美善的上帝。所以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来探讨一些我们信仰当中我们觉得非常困难的题目。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谈，有人问我，我们心里面都会打手鼓的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概念，也都害怕，或是我们也经常用这个东西去吓别人来信主的哈。我真的听见过一个弟兄来跟我谈，他要受洗，因为他听到了这样的信息，把他吓得晚上都没有睡着觉，第二天想想不行，不能去那个地方，所以来找我啊，要受洗哈。我们今天来讲地狱好不好？我请你想象一下，在地狱里面，你的认识当中地狱是怎么样？你想象一下，什么？不灭的火啊，这个呢大家非常的经典。这个图是不是能够描述？可以吗？可以吗？你们害怕吗？害怕。OK， 很害怕啊。那你记得圣经上的话，爱里面没什么。OK， 记得这样的话。OK， 好。你看哈，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个不灭的火海当中痛苦啊。我听到很多的电视的那些的我不能说他是宣教士，演说教啊，基督演说教啊，经常用一个词，大家听过没有？永刑，永刑，永远的刑法啊，就这些人永远在被。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赶快把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拿过来哈，小鬼在那拿着祭子哈，祭哈，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的概念。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但也这也是一个根深蒂固，在我们所谓的基督信主的人的文化里面的一个概念。第一，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然后呢，是神，我们会觉得很欣慰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你啊，是神为不信、不恶的人专门造。专门给他们预备的啊，然后呢，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以永远的刑法啊。所以我们你可以听到的时候，你可以听到有些人讲永刑啊，地狱的永刑。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这或许是一个你我很熟悉的老故事，你我熟悉的一个信仰传统里面。一个不是基于圣经的故事，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故事。当我们人在谈论我们以后去哪里的时候，我们在讲地狱和天堂的时候，你发觉我们的目标出问题。当你发现你要去一个地方，你的目标出问题，不管你现在你的车技多好，你开的车多漂亮，性能有多好，结局是什么？我们可能告诉你， 对不对？还有，因为我们去的方向，我们这些直接就会影响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观、价值观。换句话说，会直接影响你每一天跟随耶稣的道路，会直接影响你每一天来承担耶稣给我们的使命，会直接影响你每一天要把神的祝福带给周围的人这样的事情。你可能把很多的恐惧带给你周围，也或许正在努力的描绘上帝一副狰狞的面孔，对那些不信的人，他们永远没有一个超脱的地方。上帝看着他们，露出一个会心的微笑，哈哈！你那个时候，你看给你机会，你不跟我啊？现在你看看你，活该！很多的时候，我发觉我们今天应该是。我们的文明也好，我们的知识很开化，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但是很遗憾，或许今天我们以为拥有很多的信息就代表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只在讲求我的手机里、我的电脑里、我的书房里存有多少的信息，而自己不愿意去花一点时间认真的去思考一下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问题，自己不愿意去花时间真实的去读那个圣经，去查圣经上面的话语，而是很喜欢听一些有煽动性的给我们带来感觉舒服这样的信息。所以在教会当中要猛地谈地狱，要我们谈地狱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深深的动机，吓得半死，赶快回转来信这位上帝。所以今天我想我们需要能够来明白，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把你我的老故事和圣经所真真启示的福音的故事做一个的比较，让我们看清楚到底神的启示是怎么样，到底我们宣称的这位美善的上帝是不是真的美善。我相信你们当中可能有很多的家人和朋友就是不信主，跟这个有很大的原因。他会跟你说，如果这是你讲的福音，想想我的祖先、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爷爷奶奶们，他们就要去这样的地狱。让我们每个人都遇到这样的。下面我们一起来一个我们听到的非常经典的福音的理论，而且有一个的牧师现在是很有名哈，他开发了基于这个开发了一套叫四福的，你们听过没有啊？一个传福音的很有效的工具啊，现在在好多的教，特别在中国很流行。就像我上一期他们的开头问题就是问你，今天晚上如果你死了，你能够确保你上天堂吗？然后根据你的问题然后回答出你属于不同的项目，然后后面再跟进再做这样的事情叫四福啊。不可否认，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说全部是否定他们，而说那个时代可能用不同的方式神的恩典引领人来信主，但是呢就像我带大家星期天这个课程，你的信仰都有一个起点，但是我们今天很需要我们找到什么新的起点，那个新的起点才会给你能够持续的跟随耶稣走这条道路，而且能够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我们来一起听听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福音的故事哈。我们人在世上生活啊，或者我们讲在最终生活，然后有一天呢你死了，死了以后呢你会站在神的面前啊。如果说你活着的时候你信主了，你做了善事干嘛，然后呢你就上天堂，对不对？如果你活着的时候没有信主，对你作恶呢，下地狱以后，我们中国的是上天堂， 下地狱哈，我把这个故事给来大家看看哈，这是不是你的故事？这会不会是你的故事？当我们这个时代一直在宣扬这个故事的时候，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不是我们信仰的传统，一直可能在近一百年来，在基督信仰的群体当中开始讲这样的故事。特别是随着文艺复兴啊这些事情的发生啊，人的理性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注重自我的感觉。我把一些词稍微这个 highlight 一下给你们看看啊，我们在讲什么？你看到很清楚的是什么？有很多什么？我生活，我死，我战，我去，我信，我上，我下，是不是？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感谢主，你们看得见。好，所以我们有一个第一个的对比，传统流行文化的信仰观，可以帮助大家去比较，都是自我为中心的。换句话说，我们观察这个世界，衡量这个世界，衡量我们行事为人好不好，对不对，有没有利的中心是哪个？
我自己。
我愿意信他，为什么我愿意信他？我觉得对我有好处，为什么我不信他？对我没好处，听起来太难听，不信。然后呢，但神国度，神国的文化信仰观，或者说我们讲的福音指的是什么？是耶稣受，上帝受，这位美善的神受。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比较，当你发觉当我们始终是以我为中心的时候，下面的引申就是以人的行为为中心，以你的行事为人为中心。所以我们在这个流行文化和传统文化当中过信仰，或者说我说的更严格一点，过宗教生活的时候，你最重要的是什么？一定是专注在个人的行为管理，我要怎么做，我什么能够做，我不能够做什么，我能够做什么，什么能够做我觉得让这个神得荣耀，换句话说让我感觉好，我们都是像这样。所以在这样的信仰观里面，我们所过信仰的生活，我们跟社会上你会发觉，只要把神稍微拿掉一点，你到外面的这个，你到书店里面啊，现在的书店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栏目叫做 self improvement 啊，自我提升这样的栏目，那边有很多书，很多宗教的书也放在那里，因为他们目标就是提升，不断的改善你行事为人的方式哈。你本来脾气是很暴躁的，你要学习 nice 啊，你本来对这个人非常不耐烦，你见他你就比较发火的，你要按捺住心中的怒，很 nice 跟他讲啊，然后别人就觉得哇你好 nice 啊，你很 nice。 可能我们做基督徒就是想追求这一点，你很 nice， 但是你念了翻江倒海也只有你知道啊，别人反正是不知道。但是我们神国的文化所讲的信仰和福音是什么？不是你，不是我，而讲的一直在讲的是神的真恩典，神的真道，神的恩典。我们能做什么？因为神的恩典。我们为什么来认识这个世界？神的真理。不是你我的想象，不是那种单纯的心理安慰 positive thinking， 而是这位立定在天的上帝所向人类启示的真理，千古不变，天地都会废去，他的话不会废去，只有我们的上帝敢讲这样的话，其他任何人都只能去骗一骗挥一点那边的财富，但自己最终都要去面对死亡的啊！以前我听过那个是安利还是有桑拿的那个 就一个很有名的传销的健康品的那个总裁，去世的时候年纪非常轻啊，如果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话啊，他觉得他那个产品是帮助大家长命百岁的，结果他很早就死掉了啊，这个天道的这个讽刺。所以呢，在我们跟随主的神国文化，你衡量自己是不是活在神的国度当中的呢？你是不是专注在认识耶稣？你对他认识有多少？对上帝的性情是怎么样？你如何来学习他，反映在你跟周围的人打交道的生活上？和你的另外一半，对待你的孩子，对待你周围意见跟你不一样的人，你是如何去对待？你是去包容还是去指责？你是去鼓励还是把他给压下去？你们是纷争还是团结合一？所以我们需要对耶稣有更深的认识。神的恩典到底是什么？恩典是说你做100次就够了，还说一直一直，没有条件，没有期望。好，第三个就是今天跟我们很相关的，在还是国品啊，不知道为什么传统流行文化里面的信仰观，我们讲什么上天堂下地是什么对等的，是不是？我相信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概念里面都是对的，天堂和什么对的，地狱对的，所以呢结局是什么呢？我们的人世间消灭，然后我们上天堂，该下地狱下地狱。所以你会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感叹，哎，世风日下啊，你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事情，然后呢，哎，赶快耶稣来吧，把这个毁了，然后带着我们，不管是坐飞船还是怎么飞上去哈，我们到天堂里面去，啊，这个世界上搞毁灭，啊，所以呢，在这个的在这样的理解的基础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好莱坞的电影啊，虽然好莱坞的电影要跟不谈信仰，但是你会发觉他们很多有一个哪里来的这些信息，为什么有这样的概念？啊，这个最后末日大审判哪里来的？你们不要忘记，西方的文明是奠基在基督信仰，所以很多的概念偷来偷梁换柱来吸引大家的眼球。然而神国度的文化的信仰观，天堂与地，天堂和人世才是对的。如果我们刚才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所唱的那个歌是你真实的盼望的话，哈利路亚。如果不是的话，需要悔改，因为我们真正基督徒所追求的是新天新地的降临，新耶路撒冷。后面有一句话是什么？神，神什么？又在哪里存在？天和地都有废墟。如果你们去看英文圣经，那个天不是你我指的 sky， 上面写的是什么？Heaven and Earth， 对吧？你们如果去看圣经的话，新这个天堂那个天地都要废去，不是废去，都要重新更新和，这才是我们真实在神国度文化里面所讲的信仰和福音。所以今天需要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能够来面对你我所认识的，我们所以为的那个的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所启示的，耶稣所启示给我们。好，你看这就是我们非圣经但是非常流行的说法，创世的时候呢是什么？天和地在一起，对不对？大家有这样的认知吗？神在伊甸园的时候上面怎么说？神在伊甸园里面干嘛？寻找神是在最开始的时候，神本身所造的这个美好的世界是连在一起的。哦，到死后呢，那就是我们非圣经的说法，死后变成天地 人是呢
毁了没了，
然后我们有一个天堂，有一个地狱是对等的哈。
就这个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我们从哪里看，从哪里走出？
耶稣，
如果没有耶稣，这些理论都成立。在你我的传统的信仰观里面，我的信仰不是仅仅是基督信仰，从我们本土宗教啊，我们那些迷信的当中，我们都已经有天堂地狱的概念，对不对？我们不是来到基督信仰里面，我们才知道有天堂地狱，对吗？对吗？我们中国传统，我们老早就知道，而且我们的定义有很多的描述，天堂有很多的描述，几层啊，地狱还有18层，对吧？哎呦，还喝点孟婆汤啊，我们已经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传说，没有讲。
就在耶稣的里面，才让我们真正认清这个真相。所以弟兄姐妹们，本来我们真的是一群最有福的人，我们本来是一群最有智慧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生活的好像是最可怜的？因为我们没有得到真理，没有真理就不会有福。但这不是不可能，回到神的话语上，回到耶稣的面前，他会让我们得福。
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的经文，在哥罗西书当中就是讲耶稣的，在里面有很大的奥秘在这个当中要启示给我。好，我们一起来看，爱子是那看得见的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啊，大家留意我用黄字标出来的哈，因为万有都是在它里面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不能看见的，或是有权位的、统治的，或是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为着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着他而存在。他是身体哈，我觉得这一次的翻译非常的好，后面打个括号，不是直接把它写教会，教会让我们知道是耶稣的身体，不是这个建筑物。不等同于教堂，教堂本身没有任何可以神圣，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才使得我们在的每一个地方变得神圣。
然后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守生者，好让他在万有中居首位。
因为神喜欢使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借着他，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
这叫我们非常需要回到耶稣的里面，重新建立和树立神国度文化观，否则的话，我们基督徒活不出那个福音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活不出神要我们活的影响。我们今天需要回到神话语里面，需要回到耶稣的里面。
这里跟我们讲一个，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
你们想信的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样的上帝？他是美善的吗？他是美善的吗？
是的。
你们真的这样认为吗？
是的。
那我们当我们在讲万有都是在他里面造的，而且包括什么天上地下，还有包括什么看得见还有不看不见的，地狱是什么造的吗？
是的
啊，应该是的啊。OK，幸好吧，今天我们能够来分享这样的主题，让我们早日能够行转过来。
你发现在刚才我讲的信息当中，大家听见啊，传统流行文化的信仰观，天堂是和什么对应啊？地狱所对应的啊。你带着这样的观念啊，如果这是你的观念，持守住你的观念啊。在今天我讲到的时候，持守你的观念啊，以后把你产生不了对比，你来看神怎么来讲的。大家记得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怎么说？ 波，第一节我们说
起初神造万物，
天地哈、天地呢，我们中文翻译很有时候就模糊了啊。它英文或者说原文的意思是 heaven and earth 啊，这个 earth 呢，我们不单可能指我们地球啊，或者说我们讲的可能更通俗一点的，我们人世间啊，就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人世间哈、创造了天和地，然后神怎么呢？看为一切都美好。在最起初的时候，天和地是彼此相连，而且神说都是美好的。你们从哪里读到这句话说神创造了天地和地狱？你们读过圣经吗？你们读圣经了吗？如果你们说神创造了地狱，你们读圣经了吗？在哪里？圣经在哪里？哪里讲神创造了地狱？你说万有的地狱。 OK， 我们接着来看吧。地狱是好的吗？地狱是好的吗？神说什么？他造的一切是什么？你们想法跟你们观点不一样的，放到一个这样的境遇当中，而且不是说折磨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哦，你们想要什么？永永远远折磨他们。哇，太有爱了。 OK， 你会听我讲，你自己查圣经，我们一起来。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天和地，然后呢他一切的创造，他说什么？美好。你们认为如果天堂和地狱是对等的，圣经当中提到把天堂和地狱一起放在一起讲的有多少次？有多少次？感谢主，这位姐姐是独生子。 Zero 零，一次都没。你找完我你就来做牧师了啊，一次都没有。但是在圣经当中，天和地人事哈、成对出现的次数多达200。
他说从此大地所做的你必须辛劳的工作，以及换取你每天的食物，妇女必须有生产的痛苦，对不对？这是在圣经上面记载的哈，而且在经常在你看诗篇当中都有这样的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什么意思？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他就像一个蝎子一样爬进去以后，让天和地分离了，神居住在天。这天千万不要想象成玉皇大帝的天啊，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抗拒的哈。他在这个领域，我们人在人世间生活，天和地产生了分别，在这里地狱开始出现。大家不明白地狱呢，我们需要来明白一些的词汇哈。在圣经当中讲地狱主要有三个词啊，但是我自己个人的认为呢，这个翻译是很不恰当，特别在我们中文。为什么呢？因为翻译的意思是要能够来解读神真实的信息，尽量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混淆和迷惑。但是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对地狱的概念已经是根深蒂固，对不对？就是我们跟西方文化不一样，我们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的熏陶当中，每一个中国人从生下来就在他的生活的体系当中就建立一个非常顽固的地狱的概念。但是当我们信主了以后呢，我们自然的把这个地狱和圣经里面讲的地狱而为，就看我们很多迷信的信仰，也有基督徒的，你会发现他们拜神把那个神和菩萨稍微换一换，一点感觉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区别。他照样有一个像在家里面今天拜耶稣保佑我生的孩子啊，都是这样。但是你没有醒过来，到底神给我们启示的什么啊？在这个圣经里面，我先离开一下这个图哈，有三个词，在旧约里面呢叫 Sheol。我们翻译成地狱哈，然后在新约里面呢有两个词，一个是 Hades， 一个是 Gehenna， 有两个词在圣经的文字当中翻译成地狱这个概念哈。什么叫做 Sheol 和 Shades 呢？ Shades 呢是差不多是 Sheol 的希腊文的说法，它讲什么意思呢？其实讲的最简单就是坟墓。对，换句话说就是人死后去的地方，人在那里没有意识啊。圣经上告诉我们叫什么？睡啊，这样的概念啊。然后在经常我们在讲地狱的时候，很多人振振有词，为什么讲这个地狱？因为耶稣啊，耶稣谈了很多的地狱，耶稣讲了很多，但是耶稣用的地狱的词呢，既不是很少用这个啊，基本上不用这个啊，用的主要是这个。但他用这个的时候有特别的含义，以后有时间我再跟大家讲哈。今天我们主要集中在 Gehenna， Gehenna 指的是什么呢？大家知道 Gehenna 指什么吗？如果我换一个词，你们可能会听到新嫩子骨。新嫩子骨听过吗？听过哈 ，OK， 这个词就听过。在基督信仰里，耶稣所讲的是一个叫做新嫩子谷的地方，在哪里呢？他在耶路撒冷城的外面的一个山谷哈。啊，大家可以看到哈，这是耶路撒冷城，这是锡安山，这是大卫城，新嫩子谷在这里，这一条。这个地方是用来干什么的哈？我们英文上它写的 Dino Valley 啊 ，Gehenna 新嫩子谷，它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古代以色列城外的一个山谷，是城里的居民把生活垃圾扔到那个地方。换句话说，用我们现代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垃圾处理的地方，因为古代没有我们如此健全的这种卫生垃圾处理的体系。
所以呢，每个城市都会在城外，也不能太远哦，因为走不了那么远了。有个地方能够可以扔垃圾，然后垃圾处理最重要的方式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哈，这个的图就是啊，上面有很多垃圾堆在那里烧，然后呢，同时呢，没烧完了呢，
就被自然填埋，但还没他们还没有那么高深的知识吧，
被我们的垃圾填埋，
就让他们放到那里，自然界来处理。因为那个时候的垃圾是什么垃圾？没有今天的塑料，都是些有机的，所以什么虫？听见虫吗？虫，从叶子那里吃，这个虫吃了会死掉，但是一直有虫在那里处理垃圾哈。所以大家要记得哈，是一个垃圾处理的地方。但是耶稣在讲 kingdom 的时候，它有非常深刻的意义，这个的深刻的意义就在旧约里把它体现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们去看旧约里面谈到新嫩子谷的事情，它以后前面会加一个 ban 新嫩子谷哈 ban。 如果大家去看的话，那个地方有非常重要两个的观点，是以色列人行邪恶拜偶像行邪术的地方。当以色列人背逆神的时候，开始去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在这个山谷里面干很恶的事情。什么的事情？他把他们的孩子烧给神。当耶稣在谈女性的时候，是这些人行邪恶拜偶像的地方。同时他也很清楚地指出来，这是个废墟，是个垃圾场。圣经当中经常神把耶路撒冷表现为他的信仰，今天他把教会称为他的信仰。经常圣经当中用这样的故事，他经常派先知去指责犹太人耶路撒冷是不忠贞的信仰，把自己玷污在这个地方，一直在讲。而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分开两个词，即耶路撒冷或者耶路撒冷。意思是 Shalom 在希伯来语中就是平安的，耶路就是神的平安，所以你们听到唱这个歌，耶路撒冷是神平安之城，就是这个意思。所以 Divina，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用地域翻译实在是不贵啊，我把它叫做气神区哈，如果大家能够，我把它叫气神区啊，是气绝神。七月城的那个区域，那个的区域，它是在耶路撒冷圣城之外，所以让我们看见的是，地狱不是这位美善的上帝造的，罪从哪里来？弟兄姐妹们，从我们对神的背逆。我们不愿接受他的命令，我们觉得神没有我们聪明，或者说我们想变得和神一样聪明，我们想要去按照我的心意去分辨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合我心意的。好，我们以前我们说过一句伟大的话哈，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怒火，敌人怒火的我们就反对，管他是什么，只要是这个啊。到今天我们还是有这样的概念的啊。你发觉，其实最后当你去寻找意义的源头，在我们，而当你去看耶稣在福音书当中教导的时候，你可以很清楚的放到啊，一位神学家他把它总结出来有三个最主要方面的恶， 彰显那个地狱的能力。地狱就是私欲，人永远填不完的私欲，包括一些的情欲，也就是人的暴力。还有最后耶稣特别特别一再在福音书当中批判的是什么？人的伪善，宗教道德的伪善。我们会想，这东西我们又没干什么杀人放火的事情，但是耶稣告诉我们，当你眼睛看见一个女的时候，你心里动一念的时候就什么？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那个牧者他们到泰国地区去帮助这些解救那种青少年性侵的事情，为什么引进不止？因为他们所做的没有更知道的良知。就为什么我在前久会跟大家分享性的事情，特别对着弟兄们讲这样的信息，语言不在男人心里面的那种色欲，这个不根除，世界上永远不会消除性的事情。只要有市场，罪就是这样，他会钻另任何的空子，进入到人的心里，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做他破坏的工作。今天暴力，我们随时在这个地方看见，甚至国家以政治的名义施行暴力，而赢得众多人的支持。人信仰人的伪善同样是一样，去粉饰一个很太平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世界没有任何的影响。能告诉我们这些的根源不是在乎制度，在人的心里，不在乎神权，在人的心里，不是在那些的辩论当中，在你我的里面。所以是你我造成的，对进入这个世界以后产生了这样的境地，有着这样可怕的力量。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在耶稣的里面。所以第三一点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好，我们先看一看这个哈。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让天堂和人世间分离了，而且产生了这样的区域，就是人这个区域，大家我请大家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物理的位置，把它成一个关起来一个牢房的概念。就像同样的概念，我们在讲主导文的时候，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说要等你我移到一个好像专门神化出来一个神的国度，我们在里面是安全的国。 No，神一直讲的都是我们的心。如果就在现在，你我能够让你我能够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愿意去遵行神的教导，就在你的生活当中，你的家庭当中，你工作的地方，你的教会当中活出来，神的国度就降临在这里，明白吗？不是要你要到什么一个地方去，对我们华人来说是最好理解的。因为有好多人有永居权，对不对？永居权，我们可以在澳洲生活，对不对？啊，我们可以享受福利，哦，打仗又不用去，对不对？打仗又不用去，反正你不是公民嘛，啊，哎呀，反正投票我也不知道，也无所谓。但是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一种后悔，我们只想得到神国的好处，不想去承担神国。那么多年了，我才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成为奥斯的公民，因为这里的制度，那里这个对待人民的方式是值得去捍卫的，值得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去捍卫的。不在乎种族，不在乎种族观念。好，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点，我们看见为什么耶稣。因为他看见罪所带来的恶，对人对这个世界造成的伤害，所以 所以神在他的永恒计划里面，他有这样的计划来到人的当中。
所以我们再回到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经文里面啊，我们来看下面哈，说耶稣他是身体教会的头，他是原始，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好让他在万有中居首位。然后后面是神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
所以神都来到这里要除去罪的影响力，罪的 power 从人心里面，然后让人得自由，让这个世界得着拯救。为什么耶稣需要去死？很多人有一大的问题，你是神嘛？你就看那个叫什么，那个你跟你听过吧，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叫什么，一个响指，哇，世界全部改变。那耶稣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嘛，哈，何必要去死嘛，对不对？为什么他要这样？这里告诉了很重要的信息，当我们一起在宣读使徒信经的时候，这东西一定不能忘记。现在的时候本已经改过来了啊，很感谢你这一点。就说耶稣死的时候，他下到阴间，他说他胜过了死亡的权柄，是不是？是吗？那我就问大家，他胜过死亡权柄，是为某些人呢，还是为全人类？你不相信吗？跟不信的人。他以为他胜过了死亡的权柄，信吗？感谢主啊，说明我们真的看圣经了啊！耶稣是为全人类的罪付上了代价，为全人类胜过了死亡，死亡不带辖制任何人，听懂？不带辖制任何人，为什么呢？凭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是什么？上天堂，
永生
指的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这个状态，永远不死。哎呦，我不想上，不行，我还有那么多问题，回去还要做饭，还要去带孩子。这个，你让我三四年可以，要我永远向上，我不干了，不行的。
我想告诉大家，复活是。复活能够复活什么？我能够承受永恒的生命，明白吗？不是一个单纯的灵魂的问题啊，灵魂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谈。现在一个新的趋势啊，大家要警惕的，就把灵魂体分开的，这个的观念不是出于圣经，不是什么啊，特别有意义啊。什么的概念？
每个人都要复活。
当然有吗？每一个人都要复活，真的吗？大家看来不太确定。哎，弟兄姐妹，我没有读圣经，不能再只是把圣经高举，我不读圣经
啊。人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好，我们来看其他的经文，《使徒行传》24:15，我对神存着这些人子也接受了盼望，就是义人和。
哟，这个词是我填上去的吗？好像不是啊，那个约翰说过一句话，
圣经上面有字，
一个都不能忘，对不对？好，不要拿掉啊！大家在讲读圣经、查考圣经，不要把它拿掉哦。
是义人和不义人都要复活。把下面讲的更清楚，在启示录哈，海交出基督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基督的神，他们都遭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进火湖，我就第二次的死了。
这里告诉我们，信与不信都要死，然后面临审判，最后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信仰里面，我那么深深的要行公义。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情，很多人对宗教的感叹是真实。他们看到这个世间是什么，作恶的人得享长寿，行善的人。倒好像一生坎坷，得不到什么东西，凄惨的生活。但是神告诉你，那也，我们现在只是第一次的死，不代表所有。 所有人都要复活，站在公义圣洁慈爱的神的面前，接受最后的审判。那些施行家暴但是没有被政府抓到的人，他们不可能有好下场。那些在各个地方实行种族屠杀，以任何宗教的名义干下各种恶事但没有被抓到的人，不是终结，神会对付他。好，我们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接下来看神要我们，耶稣来到这里世间，他就说要来除去罪恶，借着他的死，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说，借着他的死，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使万有与自己和好，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万有，天和地，对吧？被更新。如果我们从启示录，天和地被更新，然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
在。
这是你我弟兄，这是圣经给我们真实的启示，不是你我丢开地球到一个我们的灵魂升到一个虚无缥缈的空间跟神同在，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而对于地狱呢，很多人把地狱想都是很可怕的，是神专门造来惩罚那些不幸。但是当你明白神的心意，你会发觉地狱其实是神的怜悯的鞭子，甚至怜悯那些不信他。所以有几个选择，第一个，你信不信？不信咔嚓，对吧？第二个，信不信？不信哼，扭过来了啊，很像结婚的，他找对象，你嫁不嫁给我？不嫁咔嚓啊，要不然把它注射一针变成之后我愿意嫁给你啊。神干什么？如果你们注意读罗马书第一二三章，很多叫做认罪。今天如果你不愿意没关系，你可以走，你可以嫁给他。给你我自由，给你我自由的选择，而且人呢也追求自由。其实神到底什么是？就为什么我不想用这个词，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词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误解。那个的地狱，真实的地狱是人，可能是很多人追求的人完全自主的地方，好不好？你想什么马上就成就，你想干什么马上就成就，好不好？好不好？没有任何的约束。你看我们老麦笑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决定的一切。所以上个世纪最有名的护道家，如果大家听过哈 C.S. Lewis， 他讲过一个非常著名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后只有两类人，一类人呢是人对神说，再找一下，再找，回来回来，哇一类呢是人对神说愿你的神成就，另外一类人呢是神对他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所以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的是，他不是要去永远的折磨他，恰恰相反，他怜悯他，这是你的选择。
受害者。但是大家要知道，当人的罪就像有点就像这个癌症一样，罪是什么呢？是当我们的关系扭曲了。其实当从科学的角度去研究癌细胞，它们也是细胞之一啊。所以今天的药物一杀呢，杀好细胞也杀癌细胞，大家知道啊。但是癌细胞最大的问题呢，它不愿意按照既定的细胞细胞之间的关系相处，它要扩张，它拼命的扩张，它要去侵吞，所以呢，癌细胞就会这样来发展啊。而且最后呢，癌细胞的目的是什么？把整个宿主消灭，然后呢，它也会消灭，明白我的意思吗？它最后把那个宿主给毁灭了，然后呢？啊，所以大家要抓住这个概念啊，来明白。所以神、地狱的存在，或者说地阴阳的存在、寄生区的存在，是神对这些人的怜悯，不是永远的心。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时间讲哈，如果我们大家有些时间去看耶稣举的那些的比喻当中啊，特别是那个拉帮和财主的，他不是用的地阴阳，他用的是 Hades。啊，以后我们再讲，因为他讲这个故事指的是阴间，不是讲的那个阴阴呐，因为他还没有复活的之前，而且拉撒路的名字和一个复活的拉撒路的名字是一样的。OK， 好、啊，稍微点到一点，他的目的是给他们怜悯，同时呢，他在拉撒路的故事当中，他告诉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沟壑，一个不可逾越的沟壑，因为他要保护他的新的创造。不再受罪的侵害。而当我们所讲的折磨，你去看到圣经当中用的那些词句，在地狱当中的那个折磨，不是我们今天想象的鞭啊、锯子、锯啊 ，OK， 指的是一个情感上的痛苦。相同的词用在哪个地方呢？用在那个当小耶稣长大一点点，他走丢了以后，他的父母那个心里面那种的。教育啊，是一样的词啊，是用在这里，而且用在哪里呢？啊，当保罗要离开以弗所去耶路撒冷，最后去耶路撒冷，他的同工在一起，他们用的词是一模一样，是那种的痛苦。但是为什么是讲地狱里面他们的那个痛苦？是他们终于好像，他们以为他们抓到他们所该抓的东西，最后发现没了，就像一个孩子，你把他的玩具抢走了，他那种的痛苦。不是我们想象的皮肉啊这些的苦难哈、啊，特别是像我们中国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概念里面，就是发生地狱那种的折磨，割耳朵、挖眼睛哈，不停的挖，不停的长，不是那个的感觉。所以神要告诉我们，地狱不是神永远刑罚的，而是那些拒绝神、拒绝救赎的人所选择的境。今天第一章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可以经历得到，可以听人见证的事，可以得到。所以对于我们今天，那我们基督徒讲这个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看了那一张的图哈啊，陈安，你把我那张图直接调出来可以吗？不是不是，哎呦，你看，自然的一想到这个就是这个哈，我哦 ，OK OK， 希望那张图从你们的脑海中慢慢的用健康的、神国的故事代替那些被扭曲的故事。好，我们看到这里。这才是圣经所启示的概念。为什么要我们呢？当我们明白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来明白神的美善的时候，你才会去真正的去信靠他。这是我们的真实。当你怀疑神的美善的时候，当你怀疑神的意念的时候，你不会完全的信靠他。就像是你去找一个医生，当你不尊重那个人的为人，不相信他的医术的时候，你会干什么？他开药给你，你不会吃的，对不对？所以这直接关系到我们跟我们在信仰里面的生命。
这让我们看见地狱不是神创造出来为了对人施行永远刑罚的地狱，而是来源于人心里掌权的罪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私欲。所以耶稣要让今天的人能够明白，如果真的在他的话语上扎根，我们真实的信仰，能够让人真正得救蒙神祝福的信仰，最重要的不是行为管理，不是自我提升。因为你越早，如果你还相信什么的话，你越早你越会有困难，你越会软弱，你越做不出来。因为你的那个个人的意志只可能带你坚持一点点的时间，只可能带你应对某些的问题。当有些超过你承受能力，远远超过你心里所想的东西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会破灭，你的生活就会失去目标。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当我们明白真实的天堂地狱这样的观念，了解到神的美善，甚至包括这个地方的存在都代表着神的怜悯和美善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们真正要走的路是跟神恢复关系，得着重生。因为在这样的事情，把我带放到最后一页才可以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才会发觉你何等的需要耶稣，除了耶稣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没人可以代替。只有在这个事情上，耶稣能够为你的罪付上代价，耶稣能够给你重生的生命。就像我们在做这里做的仪式的洗礼，水的洗礼，那什么，因为你的大礼物都为你们祷告，愿你接受圣灵的洗，能够重生。所以今天我们要问的问题，弟兄姐妹，不要是轻描淡写的你信耶稣了吗？我们很容易回答我信耶稣，我想我们今天要回答更重要的问题是你重生了。重生是有标志的，你的观念、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改变了。虽然你不一定全部做得出来，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改变了，你开始有神国文化的价值观在你的生命里面发芽成长，还是只是你只相信一些的道理，从嘴上接受耶稣，心理和行为却有？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但是耶稣告诉我们，他是这位主，有真理，有恩典，他张开他的双臂来迎接我们，归给他，在这个世界上来活出他的爱，活出他的爱。